知道世界上最强的光是什么吗？你会说是太阳光，然而我们要讲的是最强的人造光。拉斯维加斯有一家金字塔形的酒店，名叫卢克索，世界上最强的人造光就在这里。在卢克索酒店的塔尖上有一个房间，里面安装了39个像洗衣机大小的氙气灯，每个灯泡约为7000瓦。据说这39个氙气灯的亮度相当于400亿支蜡烛所发的光。真不敢想象，卢克索酒店每个月要支付多么高昂的电费。由于灯光璀璨夺目，坐在400公里之外的飞机上都能看到。这些灯光的投射距离约有16公里。如果你恰好从它的上空经过，可以借助它的光亮阅读报纸。当然，这些明亮的灯光也吸引了成群的昆虫和动物，包括飞蛾、蝙蝠和猫头鹰。他们在卢克索酒店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然而遇到空气极为清新的夜晚，肉眼几乎看不到氙气大灯所发的光，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扬尘，没有漂浮物，光便无从反射，即使投向夜空，肉眼也看不到耀眼的光芒。其实还有另一种光芒也被人白白浪费了，那就是上帝的话。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可惜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黑暗中行走。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马太福音5: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光照世人。我们要反照基督的光，这光只有照耀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益处。上帝希望我们照亮他人的生命。朋友，你有没有为上帝发光？上帝曾说要有光。
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气的变化？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www.ansiri.com。
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
大家好，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我是乔克鲁斯牧师。
在每次广播的开头，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其中包括圣经课程。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布道，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1994年，道格·巴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半个世纪以来，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迄今为止，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接受信。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见证生灵的大丰收。奇妙真相，上帝的信息，我们的使命。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参加礼拜，而教会的四个诗班我都参加，还负责过其中三个，我非常投入，非常活跃，但有时也感觉很单调。要知道，我读过星期天的学校，我知道上帝，也知道耶稣，可惜没有与基督耶稣亲自建立关系。 读高三的时候，父亲被谋杀了，我想让人看到我坚强的一面。我伪装得很好，谁都没有看到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当我感觉心灵深处有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缺，于是我试着用吸毒、酗酒、派对来填补。大学毕业后，我彻底不再去教会了。一个星期天，因为不想跟妈妈去教会礼拜，我想我得找点事儿干。我当时沉浸在吸毒的快感之中，手里拿着圣经，想学习一会儿。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说，瞧瞧你自己。我照做了，我想我这是在干嘛。于是我跪下祷告说，主啊，如果此时此刻你不帮助我戒掉，我没准哪天就没命了。你若不搭救我，我会一直这样堕落下去，最后死于心脏病、酒精中毒或毒品过量。求你帮我戒掉，全戒掉。就在那天，上帝帮我一扫而尽，全戒掉了。动了善功的上帝必定会完工，他一定不留后患。
Amen。 今天是回归信仰系列布道会最后一场，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及观看直播的朋友能在心里做个祷告。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有些内容是专为鼓励在册的信徒。很多人虽然来教会礼拜，但他们的信仰却是摇摇欲坠，随时准备放弃。我想鼓舞已经在教会的各位能向着标杆直跑，扶着犁莫回头。有些人的信仰或许越来越冷淡了，但感谢各位的到来和参与，主正在呼召你。每每想到约拿的故事，总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身为上帝的先知，他怎么会有逃离上帝的念头？先知一定是信徒。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时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约拿在躲避天父上帝，上帝明明吩咐他要往东，他偏往西。人怎么可能躲避耶和华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也许我们中间或者电视机前也有人以为上帝看不到你，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不论你在哪儿，他都能看见。耶稣说，我常与你们同在，怎么可能躲避上帝？希望大家认识到，上帝会追随他所爱的，他会令你不安，直到在他里面得了平安。若不降服于上帝和他的旨意，就永远不会快乐。人受造就是为了与上帝建立关系，尤其是某些在教会长大的信徒，他们从未与上帝真正建立关系，至今还想在世界上追寻生命的意义。他们离家出走，去了远方。我听过一个传奇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道格拉斯·柯里根。柯里根与我父亲是同辈人，我老爸是名飞行员。当年查尔斯·林德伯格驾驶着圣路易斯号飞越大西洋时，在飞机上有一名机械师，就是柯里根。正是林德伯格的这次飞行启发了柯里根，他想创造新的世界纪录。那个年代的人都想创造飞行纪录。柯里根说，作为一名爱尔兰人，我要成为飞往爱尔兰的第一人。但他没有钱买飞机，于是拼命工作当飞行教练。他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曾在集市上进行特技飞行表演，开着飞机飞进谷仓，再从另一头飞出去，终于赚够了钱买了一架飞机，名叫柯蒂斯·罗宾号。 这是一架破旧的飞机，但它进行了改装和修理，然后去联邦航空管理局申请从纽约飞往爱尔兰，但工作人员拒不批准，因为飞机不达标，不想他也为此丧命。他一次次申请，一次次被拒，官方的答复是你的飞机不达标，而且你只是特技飞行员，这样的飞行太过冒险。无奈之下，他从加州的长滩飞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克里根一大早就加满了油，然后申请从纽约飞回加州。起飞之后，在雾中盘旋了几圈，就朝东飞了。在29小时之后，他安全着陆爱尔兰。别人问起这件事，他就说：“一定是我的罗盘坏了。”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有人坚持要他说出事情的真相。他说：“这是场意外。”即便如此，他也成了飞往爱尔兰的第一人。他在飞行途中险些丧命，那架破旧的飞机不停地漏油，他甚至不得不捅破驾驶室的地板让油漏下去，这一举动险些让飞机起火，还有几次也是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后来就有了一种说法，听说过科里根方向吗？足球比赛中的乌龙球就是根据科里根来的。他迷路迷的好有技术含量，从纽约迷到了爱尔兰。通常在错误的路上走那么远，一定是故意的。路加福音15章记载了一段故事，上一讲和大家分享了迷失的羊。在路加福音15章还有一个故事，来看第8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钱币不知道自己丢了。在圣经当中，富人是预表什么？是预表教会。有时我们教会某个宝贵的钱币丢失之后，我们必须付出努力，点着上帝的圣言之灯，殷勤打扫，到社区里寻找，为了寻回宝贵的钱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丢了，虽然过去在富人家里，现在却失落了。不知道有多少教会丢失了宝贵的钱币。至于迷失的羊，他是不知不觉走迷了，钱币当然是走失了也不知道，但最后这个故事绝不是一次意外，而是刻意而为，那就是浪子。路加福音15章，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过着挥霍放荡的生活。小儿子言外之意是说，老爸，我本想等你一死就拿着属于我的遗产走人，但目前来看，你这身体还很硬朗，所以我想现在就分家。但是在圣经时代，小儿子尤其是订婚之后要求分得家产去建立自己的家庭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显然故事中的小儿子还没有结婚，他和哥哥的关系不好，也不想生活在父亲的管束之下。他说，我受够了老爸的种种约束，我要去远方追求自由。他心里不痛快，老爸太严太守旧了，耳熟吗？我妈和我爸截然不同，老爸是共和党，妈妈是民主党，老爸是乡巴佬，老妈是嬉皮士。我一惹祸，老爸就说送他去军校，老妈却说道格需要一个能让他探索自我自由的学校。就像浪子一样，我也离家出走好几次。我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3岁，最后一次是15岁。在这期间，我曾3次被捕。 我一心想逃离父亲的管束，挣脱他的那些个规矩和条条框框，我要追求自由。有些年轻人对父母说，有件事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其实我已经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因为我需要更大的自由。他们想逃离父母的管束，岂不知部队更没有自由。小儿子说，把我的家业给我。大儿子是双份，小儿子可以得三分之一。没过多久，他就把这些家业折换成了现金，告别了父母，或许只留了纸条，不辞而别。小儿子没有去附近的城镇，免得有人把他的种种丑闻通报父亲。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远方，离家越远越好，一心想彻底走出父亲影响的范围。我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是从迈阿密一路西去，到了最西端的加州，停到那儿是因为大海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没有船，我一心想远走高飞，我要自由，去探索自我。我和这个小儿子有同感。经上说，他在远方花天酒地，过了一阵子无拘无束的生活，但身上的钱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于是小儿子的日子越来越落魄。我第一次出走时，把家当卖给了哥哥，把钱带在身上。等我到了弗吉尼亚的罗诺克，我在那里打水球、喝酒、赌博，把身上的钱花光了。于是我流落街头，小儿子的钱也都挥霍一空了。这时有饥荒临到那地方，有时我们出走之后会有那么一段欢愉的时光，至少有一段时间你心里会有一种自由的错觉。最终之乐是有原因的，浪子和他的哥们儿的确有过享乐，只要他愿意给别人买单，那些狐朋狗友会不离不弃。通过圣经的记载，只要你有钱，至少暂时会有一帮酒肉朋友。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小儿子去刷卡，收银员说，不好意思，卡里没钱了。不可能吧，怎么会这么不经花，应该还有钱的。俗话说，祸不单行，刚把钱花光，当地就遭遇了饥荒，他不得不忍饥挨饿。小儿子在外流浪期间，他的父亲在做什么？父亲的心无时无刻不挂念着远方的儿子，他天天为小儿子祷告。请问你是怎么为儿女祷告的？主啊，保守他们健康平安，看顾他们，祝福他们。有时也会祷告说，主啊，为了能让他们得救，求你亲自干预他们的生活。圣经中有一个先知，他不仅祈求赐福，也曾祈求上帝降下饥荒。雅各书记载，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求主不要降雨在地上。为了使百姓归向上帝，以利亚求主不要降雨在地上，当时的百姓认为是假神掌管着天气，吃了些苦头，百姓才归向上帝。读过士师记吗？国家一太平，百姓就忘了主，于是上帝撤回保护，百姓吃了苦头就转向上帝。如果想求主拯救你所爱的人，不是一定要求主让他们吃些苦头，而是求主赐下他们得永生所必须经历的磨练。如果一味的求福气，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走在灭亡的大道上，这算爱吗？或许是父亲祈求饥荒临到离家的儿子，最好是能把他饿醒。可能小儿子原来的酒肉朋友有个养猪场，请看第十五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要知道，这可是犹太人的拉比耶稣在向犹太听众讲述一个犹太的青年去了远方，最后竟然去给别人放猪。 放猪算是触碰了犹太人的底线，小儿子已经落魄到了极限。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此外，令人惊讶的是，离开富家久了，就会忘了所学的一切，去垃圾堆里找吃的。我爸爸非常富有，住着豪宅，有管家，有佣人，我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银质餐具。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非常高大上？真有钱。但我开始流浪街头，结交了狐朋狗友，很快我就开始仿效与我接触的那些人。我和流浪汉在一起，天当被，地当床，他们睡在大街上，处处都是床。我有个朋友名叫小李奇，他特别矮，大概也就1.4米，因为小时候患了佝偻病，再也没长起来。他晚上喜欢爬进衣物捐赠箱里睡觉，就是捐赠衣物的大箱子，里面非常暖和，晚上也不冷，他就睡那儿。有一天一大早，有人竟然连锅碗瓢盆也往里捐，把小力气砸醒了。不知道力气在里面大喊的时候，捐赠人是怎么个表情？你在干什么？那时候我就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住在废弃的建筑里面，不过我大多数时候还是住在山洞。这些朋友向我传授了在大垃圾箱里寻找食物的秘诀。当我第一次听说他们的食物来自各个垃圾箱时，我感觉非常恶心。可我对这种行为产生了好奇。我想，真的，真的能吃？从垃圾箱里刨出来还吃了啊？里面还真有好货，有罐装可乐，开罐的时候听到砰的一声，说明没变质。还有香蕉，别看皮有些发黑，里面很甜。他们耐心地向我传授了垃圾箱觅食细则。信息量很大。与他们在一起久了，我发现自己离垃圾箱越来越近，不过我会确保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去找吃的，毕竟还是不习惯这种觅食方式。不过我一步步靠近垃圾箱，直到有一天，我站在旁边以顾问的身份协助他们翻找。那边还有，看起来还很新鲜。那块面包还有包装，我开始靠近垃圾箱，那种气味真让人受不了。易拉罐里还剩着半罐，也比较新鲜，就喝了，毕竟饥不择食。连自己都会感到惊讶，饿到一定程度什么都吃。不过我没有饿到吃甜菜的份上，尝过一次就再没吃过。时间不长，我也爬进了垃圾箱，开始翻找里面的宝贝。爷爷奶奶听说之后，就把这件事通报了我的老爸。道哥在垃圾桶里找吃的，你知道吗？我爸住着豪宅，我却落魄到这般地步。老爸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他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又是二战的飞行员，那代人卖命工作，绝不让子女再吃苦头。他一心让我们受最好的教育，过舒适的生活，如今却偏偏听说儿子在垃圾桶里找吃的。为了拯救我们，天父付出了无上的牺牲，他希望我们都能住进天国，可他却看到我们在魔鬼的垃圾箱里找吃的，他心都碎了。吃这些东西会生病的。有个朋友捡到一大块奶酪，垃圾箱捡的，尽管还没变质，但一口气吃上两斤也吃不消啊。小儿子给人家放猪，由于饥饿，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充饥，可是就连豆荚也没有人给他，他一定是饿透了。 尽管他饿得瘦骨嶙峋，憔悴不堪，也没有人给他吃的。这个世界永远满足不了你的需要，这个世界也无法让饥饿的人得以饱足，唯有回到父亲的家里才能得到生命的粮。世人到处寻找不足为食物的东西，在各种成瘾的事物上越陷越深，而且还要不断加大刺激。他们试图寻找某种平安和满足，如果没有耶稣，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你能在教会找到耶稣，尽管教会的信徒也存在很多问题，尽管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弱点，尽管教会的信徒并不完美，但教会依然是上帝在地上特别关注的对象。教会就好比上帝眼中的同人，他为人舍了性命。上帝渴望你加入这个团体。我们都需要在教会里学习如何像主耶稣。所以放猪的时候，小儿子开始回想家里刚出炉的面包和佳肴美味，而他却把父亲家里的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他醒悟过来，小儿子幡然醒悟说，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挨饿给人家放猪？不知道哪位放过猪，反正我是放过。我家邻居度假期间会请我去他家农场给牛挤挤奶，喂喂猪。给牛挤奶我倒是不介意，但至于猪，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是猪。他们难闻极了，而且习惯也极其恶心。小儿子放猪的时候心想，我这究竟是在干什么？一个犹太人竟然喂起了猪。顿悟了，我爸爸有那么多佣人，还有一座座粮仓，有的是粮食，而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于是他醒悟了，最能使人失去理智。的确，尼布贾尼撒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结果成了疯子。他用了7年时间才醒悟过来，他的聪明复归于他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称颂至高的上帝。人除非以上帝为至上，否则不能算为清醒。真的，就像摩西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前，他最后劝勉百姓说，听我的计划。不，摩西不是这样说的。申命记30章15节，我将生与福，死与祸沉明，你们要选哪个？请问你想要什么？是来到教会做一名基督徒，接受上帝和他的福惠，还是想要各种的麻烦？外面的世界有死亡、邪恶和咒诅等待着你。主耶稣希望赐福给你。他登山训众的时候，开口便讲述了八福。离开天父的家便无幸福可言，就像故事中的浪子一样。终于浪子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在父亲家不但能吃饱，而且口粮有余。耶稣让众人吃饱后总有剩余，数千人都吃饱了仍然有余。先知以利沙祝福盛油的器皿，记载列王记下4章，妇人倒油直到借来的器皿都满了。上帝有丰富的赐福，而如今浪子快饿死了，希望以猪吃的豆荚充饥。父亲家口粮有余，耶稣渴望把生命的粮赐给你。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耶稣降世的目的非常简单，约翰福音3章16节，他来让人不至灭亡。人如果不吃生命的粮，就会灭亡，会饿死。一周吃一次远远不够，要每天吃。圣经预言，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在许多自称有宗教信仰的人中间，也会有饥荒。因为谬道泛滥，人得不到饱足，只做了肤浅的研究，就开始大谈特谈深奥的教义。 我们要把上帝的话磨成面粉，细嚼慢咽。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约拿曾经想躲避上帝，在船舱睡觉。不好意思，我的思想总是跳来跳去，或许是年轻时吸毒留下的后遗症。约拿在通往灭亡的途中睡着了，上帝派风浪乃是为了拯救他。同样，降饥荒是为了救浪子。或许有人离开过教会，经历了磨难，心里纳闷，我怎么这么倒霉？因为上帝爱你，试图引起你的注意力。有时我们需要危机，或许是婚姻危机，也许是健康和职业危机。上帝说，嘿，不好意思打搅一下，船长叫醒了约拿，对他说，沉睡的人呐，起来求告你的神，我们灭亡你不顾吗？耶稣也曾在船上睡着了，门徒在暴风雨中叫醒了主，并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他们问耶稣，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是否在乎我们的得救？他降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不致灭亡。有耶稣在船上，你才能到达彼岸。浪子说，何必饿死，我要起来。上帝让约拿起来走。小儿子说，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他先练习了一遍，他想，我做了这些事情，怎么有脸回去面见父亲？我当初不尊敬父亲，老早让他分家产给我，现在挥霍完了，像个乞丐一样落魄归来。这些钱可是父亲毕生的积蓄。请注意，之前小儿子只想要爸爸的钱，不想和父亲有任何关系，他只想要父亲的福气和资源，不想要父亲。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想要得上帝的赐福。有些教会所传递的信息存在问题，他们认为信上帝仅仅是为了得福，人的存在是为了主的荣耀。生命的奥秘不是为了幸福，而是追求圣洁。不过圣洁会给你带来幸福。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可见蒙福的最好方法就是交出你的心，要把你的心给主，你将领受最大的赐福。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自己献给耶稣。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浪子心想，我现在该怎么面见父亲？我也是多年之后才知道当年如何伤了父亲的心。我哥哥身患重病，所以老爸对我寄予厚望。我哥哥总抱怨生活的不公，他说，道哥，我这么聪明却患了不治之症，你傻乎乎的却倍儿硬朗。兄弟之间可以这样说话。虽然老爸对我寄予厚望，但我却在15岁离家出走，甚至好几个月都不给老爸打个电话。他只知道我独自一个人住在山洞。直到20多年之后，我和老爸聊天的时候，才知道他当时的痛心刻骨。他说，在那段日子里，我总是寝食不安，夜不能寐。我不知道你去了哪儿，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终于幡然醒悟，做了父亲之后，我更能体会老爸的痛心切骨。小儿子起身回家，但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父亲。见了父亲要这样说，我必须要悔改。父亲，我得罪了你，必须以悔罪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他固然知道你所有的罪，对吗？但认罪会让你释怀，别以为你的罪会令他大吃一惊。首先要做的就是悔改，说出你的悔意，承认自己的罪。只要你真诚的认罪悔改，圣灵的大能就会临到你。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谁配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经上记着说，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他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解释这样的爱，于是说，你们看，我们竟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上帝乐意赐我们一个新名，引我们回归他的大家庭，享有儿子的名分。我不配，那么怎么才配？唯有靠来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我们归向天父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的态度。主啊，我愿意回来侍奉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我乐意做你的仆人。于是，小儿子起身回家。他起身朝父亲家走去，这段路程十分漫长。他包里或许早已空空如也，必须一路乞讨。快到家的时候，眼前的一幕令他震惊了。小儿子离家还远，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瘸一拐地朝他跑来。那是他的父亲，父亲一看到他，就跑过来迎接。小儿子没有被拒之门外。有的父亲会说，让你别走你偏走，有本事接着走啊。有人会无视儿子的归来，瞧也不瞧一眼。怎么样，后悔没听我的话了吧？我可能会这样。我们常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们甚至会当着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天父不这样，他巴不得你快快回家，他会张开双臂，毫不犹豫地接纳你。天父会跑过去迎接你。经上有一个应许，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天父无时无刻不为我们的得救而焦急，就是说，只要我们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愿意起身回家，并采取行动，踏上回家的路，天父会怎么做？他会跑来迎接我们。小儿子最初离家之后，这位父亲为什么不立即派人把他抓捕回来？强迫能换来真爱吗？天父也不能强迫你爱他，也不能强迫你回到教会。你要醒悟过来，还要迈出第一步。父亲家里口粮有余，我怎么能在这里等死？我要起身回家。一旦你迈出回家的第一步，雅各怎么说？你若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要知道，在圣经中，像这类的经文比比皆是。你首先要向上帝认罪。来看耶利米书三章，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圣经中不仅仅将这层关系比作了父子，在何西阿书中还将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比作夫妻。上帝说，尽管你对我不忠，尽管离我而去追随别神，但我依然爱你，我要将你赎回。这需要极大的爱，毕竟在婚姻当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有一方出轨，处理起来非常头疼。有些人叉着腰跺着脚说，立刻散伙。但是上帝的爱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对他的百姓说，尽管你们出轨敬拜别神，我依然等你们回头。他对百姓说，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我想到了圣经里的故事，雅各也曾离开父家逃到了舅舅家，后来回来了。雅各离家的时候一贫如洗，但他回来的时候却牛羊成群，而浪子走的时候有钱，回来时成了穷光蛋。但主仍然接纳他。事实上，约瑟的生平事迹是我最最喜爱的圣经故事之一。众所周知，约瑟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后半部分。虽然他的父亲雅各偏爱拉结， 可拉杰多年不育，后来终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约瑟。雅各宠爱约瑟，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雅各单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对约瑟宠爱有加，哥哥们心生妒忌，于是把约瑟卖了。父亲本以为约瑟死了，其实约瑟被卖为奴隶，后来还曾被冤入狱。他在埃及经历了重重坎坷，后来从囚犯一跃成为全埃及的宰相。再见面时，哥哥们万万没有想到弟弟还活着。和哥哥们相认之后，他说：我的父亲还健在吗？约瑟牵挂着父亲，盼着和父亲团聚，于是派遣护卫队随哥哥们回去，让他们把父亲接来埃及。真相终于大白了，雅各得知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不难想象，当雅各从镀金马车里出来的那一刻，约瑟冲上去，紧紧拥抱父亲，放声大哭，泪流不止。约瑟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这是父子团聚的喜乐，上帝也正焦急地盼着与你团聚。你以为上帝在生你的气？是罪摧毁了你，不是上帝不爱你了，罪使人与主隔绝。上帝不必向你发怒，犯罪本身就是在自我毁灭，所以要趁早离弃罪恶。我们远离天父的时间越久，风险也就越大，我们也会像浪子一样挨饿，吃猪所吃的，和猪生活在一起。所以要趁早醒悟过来，要顿悟，起来到父亲那里去。一旦醒悟，就要立刻采取行动，不要挥霍圣灵的感动和悔改的决心，别妄想你能随时悬崖勒马。根据圣经的记载，悔改乃是一项恩赐，如果你受了感动，愿意重新回到教会，就要立刻采取行动，这是恩赐，主在呼唤你。天父会借着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拒绝圣灵的感动越久，圣灵的声音就会越微弱，直到有一天被身边的噪音彻底淹没，到那时你就再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了。如果你听到了天父的呼唤，如果你知道自己该回家了，请不要等待更加的时机，现在就行动。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我得把下面的内容也讲了，因为不是只有离开家的儿子才有问题，留在父亲家里的孩子也一样存在很多问题。来看15章20节，浪子往家里走，相离还远，父亲看见了他，跑去抱着他，并且连连亲他。小儿子开口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有谁还记得耶稣是怎么教他的门徒祷告的？首先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可以像爱父亲一样爱上帝，像接近父亲一样接近他，他也会像慈父一样爱我们，满有忍耐与怜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然而慈爱的父亲一看到儿子的悔意，立刻就打断了他的话。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袍子是指什么？这乃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义袍。很有趣，约瑟的哥哥们就是拿着那件血衣呈到父亲面前，以此掩盖他们出卖约瑟的罪行。耶稣留在世上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兵丁研究的那件血迹斑斑的外袍。雅各给了约瑟什么？是一件彩色的黄袍。这些故事都说明，袍子是指接纳的意思，它代表着基督的义袍。经上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天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向人提供纯洁赦免新的开始和义，他不吝赐给每个人，只要你来亲近他，他必奔跑着相迎。你可以在父家重新开始，如今浪子终于回来了。哥哥却不高兴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5章25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一次有位布道士也在讲浪子的故事，他说，故事中有一位非常恼火，请问是谁最不高兴？有个小男孩举手说，那头肥牛。显然浪子的哥哥很不满，虽然他一直在父亲家里，但他并不具备父亲的精神，也没有与父亲建立正确的关系。父亲来找他，再次表明了父亲的爱，他一直采取主动，希望能一同欢喜，甚至是求他。不仅是离开教会的人，连留在家里的也可能灭亡。故事要传递的信息是让每一个人都归向天父。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不说我弟弟，却说你这个儿子。我儿子一闯祸，凯伦就说你儿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难道你没有发现这一些资源你都是触手可及吗？只是你从未借着祈祷从我的银行里提款。祈祷是信心手里的钥匙，可以开启天上无穷的宝藏。父亲对大儿子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整个路加福音15章都是关乎欢喜快乐的，要欢喜迷羊被寻回，要欢喜丢失的钱币被找回，要欢喜快乐，因为浪子回家了，离开教会的人终于又回来了。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天上也是这样欢喜。事实上，我们归向上帝的愿望远不及他接纳我们的渴望。为了赦免我们，赐我们永生，他付上了无限的代价，为何还要到远方，在魔鬼的垃圾场觅食？你永远不会满足，只有一位能让你获得满足，就是耶稣。几年前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个男孩，他从小在农场长大，他说，我不想待在农场，我要去城里。背景墙是一幅大都市的景象，我们把城市比作世界，农场比作教会。听说过一日教堂吗？台上这个是3小时教堂。男孩渴望城市生活，他对父亲说，爸爸，能不能给我一笔钱？我有周密的计划，我会成功的，我要去城里。父亲勉强的给了他一笔钱，说，儿子，我建议你先完成学业，不能再浪费青春了，我要干大事。于是他带上所有的家当，带着钱向城市出发了。他时不时会给家人写封信，那时候还没有电邮和电话。他真的失败了，失去了一切，交友不慎，酗酒。后来他的父母听说儿子已经流浪街头，过了几年落魄的日子，他给家里写信说，我想回家。我想赶下一趟火车回家。你们知道火车会经过咱们家的农场，记得房前有一个晾衣服绳，如果你们还愿意接纳我，就请在晾衣绳上绑一条白色的手绢作为记号，
火车经过的时候，如果我看到这条手绢，就知道我可以回家，如果没有，我就知道自己是家里的耻辱。随着离家越来越近，他甚至不敢朝窗外看，不敢面对，因为父亲是个严厉的农夫。于是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身边的那位乘客，说一会儿火车会经过一座小山坡，如果你看到晾衣绳上拴着一条白色的手绢，请告诉我。他心里忐忑不安。这时身边那位乘客对他说，小兄弟，我认为你真该亲眼望一望窗外。他转身向窗外望去，那一刻他惊呆了，不仅晾衣绳上绑着白手绢，沿途的树上还挂着床单，篱笆上拴着白色的毛巾，还有桌布，凡是妈妈能找到的全都挂上去了，整栋房子都变成了白色。主岂不也把爱子挂在天地间，盼着你我回家吗？朋友，你要回家吗？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我希望自己能养成灵修的习惯，可惜总是忙个不停，等反过味来已经一个月过去了，心想还是算了吧。就在这时，我看到了365日奇妙圣经问答，有了它，你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灵修的生活，而且书中的内容新颖清晰，发人深省。
现在就搜索奇妙真相，并请登录www.奇妙真相.com。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 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那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我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